我们也配合海德堡要理问答来讲。我们先读哥林多前书11:24-25。耶稣注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今天一起来配合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29，在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107页，主日29107页。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2978问：饼和酒成为基督的真身体和宝血吗？回答：绝对没有。洗礼中的水并未变为基督的宝血，水本身也无法洗净罪恶，只不过是上帝所设立的标记和保证而已。同样，圣餐中的饼本身也没有变为基督真正的身体，而只是照圣礼的本质和属性称为基督的身体。79问：那么基督为何称饼为他的身体，杯为他的血，或用血所立的新约，并且使徒保罗也说统领基督的身体和血呢？回答：基督这样说并非没有重大的原因，他不仅借此教训我们，正如饼酒维持今世的生命，他被钉的身体和流出来的宝血也是那维持我们灵魂存到永生的真正饮食。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为纪念他而领受这些圣洁的标记时，他用这可见的标记和保证向我们担保，借着圣灵的运行，我们实在是来分享他的真身体和宝血，而且他一切的苦难和顺服也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好像我们自己受了苦，像我们的罪向上帝做出了补偿一样。一个非常看重上帝的人一定会特别在意上帝的吩咐。圣餐是上帝所吩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礼，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引起敬虔信徒的关注。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那么这个饼和酒到底发生了是不是本质的变化，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和领受这个圣餐，怎么样去忠实地按照上帝的命令去领受，免得得罪神，免得干犯主的身体。海德堡有多个主日特别在讲这个海德堡这个关于圣餐这个教义，可见这个圣餐的重要性以及圣餐的争议性。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一定会追求真理，一定会想要理解这个圣餐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寻求合乎心意的领受这个圣餐。我们今天的正道就是关于圣餐的，特别是关于圣餐的本质。如果本质我们如果是弄错了的话，整个就会弄错了。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说从反面看，说饼酒本身没有变成身体和血。第二点，我们从正面看，是饼酒仍然被称为他的身体和血。那么反面来看，饼酒没有变成的话是有两个原因。那么饼酒被称为耶稣的身体和血也有两个原因。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思路，我们将会听到对圣餐饼酒本质的认识 帮助我们信徒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确信那耶稣那十字架确实是与我们有份的。我们首先来听，饼酒并非变成了身体和血。我们首先看饼酒本质的，对饼酒本质的不同的观点，然后我们通过对比洗礼来认识饼酒本质是不是改变了。饼和酒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吗？这个疑问的背后是关于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身体的不同的理解。天主教和路德宗对这句话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天主教的立场是，在圣餐中的饼和酒一旦被祭司祝福之后，它立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饼和酒的本质，它不再是饼，不再是酒了，而是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的身体，十字架上耶稣流的血了。天主教的这种观点就是圣餐饼酒的变体论，英文叫做 transubstantiation。 tran 是改变的意思， substance 是物质的意思，就是改变物质的这个意思，就是变体论。整个这个饼酒一旦祝福以后就突然变了。路德宗虽然认为饼和酒它本质没有变化，它仍然是饼，仍然是酒，但是基督的这个身体一旦被牧师祝福以后，基督的十字架的身体和血就忽然就进入到了这个饼和酒里面，或者在饼和酒的周围，它在下面前面后面就在那里面了。饼和酒本身没有变，路德宗认为，但是耶稣基督的真身体和真血就真实的存在于饼和酒里面了。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说这里面有我的身体。路德宗和天主教不同，天主教是认为本身变了，路德宗认为本身没变，但是耶稣的真身体已经进来了。路德宗这种观点就是圣餐饼酒的同体论，或叫共在论，英文叫做 consubstantiation。 con 是一起的意思， substance 是物质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在一起，这个饼和酒是在一起，它没有变，但是耶稣的真身体已经在这里头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很重要的。既然饼和酒是圣礼之一的圣餐的元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圣礼来认识饼酒的本质，因为圣餐是属于圣礼的，所以我们退一步来看圣礼的一些本质。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圣礼来，就是洗礼，来认识饼酒本质是否改变。孩子们，圣礼，圣礼就是 sacrament， 是上帝特别设立的，特别设立的一个仪式。这一般这个上帝设立的仪式都含着拯救的一个含义在里头。它包括两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圣礼。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圣礼，我们从圣礼的角度来看这个圣礼下面的这个圣餐的这个饼和酒，就像洗礼的标记和印记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一样，圣餐中标记和印记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洗礼和圣餐，这是两个圣礼，它的这个记号。在洗礼当中，象征着基督的血，象征着圣灵的这个记号就是水。那么在洗礼当中，这个水 本身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没有变成基督的血，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圣灵。不但水没有变化，水洗本身也没有发生变化，水洗本身没有突然变成了能够洗净人的罪。在洗礼当中，水仍然是水，记号和记号所代表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截然分开的，而不是因为水象征着血，水象征着圣灵，它就发生变化。而且不仅它没有变化，连水的功能也没有变化，水仍然只能洗净身体的污秽。即使在圣礼当中，这个水也不能忽然变成了能够洗净人灵魂的污秽，它没有变。那么水在洗礼中没有发生任何的本质的变化，它的功能也没有变，同样在圣餐中的饼本身也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它的功能也没有变，只是照着圣礼的本质和属性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从洗礼这个新约圣礼之一来看各个圣礼当中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洗礼和圣餐中这两个记号都是可见的物质的，都是指向那个看不见的和属灵的。记号和所指向的事物之间有一些像的地方，但是记号并没有变成它所指向的东西。属物质的东西它没有变成一个属灵的东西。我们看旧约中有割礼，割礼是指向恩典之约的，但是割礼没有变成一个恩典之约。通过对新旧约各种圣礼的观察，我们可以总结说圣礼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记号它没有改变。天主教的变体论它不合乎这个圣礼的一个普遍特点之一，就是它不改变记号。孩子们，你们可能看过一些画面，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中方坐在这边，美方坐在这边，他们的桌子中间的话会有一个放着一个小的台子，台子上插着两面旗子，这边是中国国旗，这边是美国国旗，这个国旗在代表这个国家，但是呢这是个记号，这个记号并没有变成那个国家。在圣礼中它总是有这个特点，这个记号它没有变成它所指向的，它所象征的东西，这是圣礼的普遍特点之一。圣礼的普遍特点之二呢，就是所象征的所指向的那个一定是属灵的。圣礼是用看得见的属物质的东西作为一个记号来指向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一个事物，它的目标就是那属灵的。记号是一个手段，帮助我们看到和亲历那个看不见和属灵的事物。圣礼的这种属灵性质可以从以下的经文可以看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十章二到四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受洗是受圣灵的洗，吃玛纳是吃属灵的食物。当一个记号它指向耶稣的时候，也是指向耶稣的属灵的方面，就如刚才读到的，他们的灵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孩子们，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看得见的记号要代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而圣礼中不会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代表另外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到大人画了一个心 heart shape 是吧，看到这个心的时候，你一般会猜到这是代表爱， 多数情况下，大人画这个心的意思是用来代表一个看不见的爱，而不是代表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心脏。圣礼的这个特点，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一定是用看得见的要来指向看不见的，用属物质的，看得见的属物质的要指向那看不见的属灵的。圣餐中我们所看得见的饼和酒的吃喝，它一定指向的是属灵的，看不见的是基督的血肉的吃喝。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在这里说的时候，不可能是说真的在吃他的血和他的肉的。如果耶稣真的是说你必须吃我的真血真肉，否则你就不可能有生命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西亚、大卫、约书亚、大卫，所有旧约的信徒，他们都不可能有生命了，他们都没有领过圣餐，他们到了天上也没有不能领圣餐，因为圣餐只是在地上的，他们不可能有永生，如果他们必须要真的就和吃喝基督的话。十字架上最后一分钟，那信主的强盗，他也不可能在乐园里，因为他没有吃喝过耶稣真的身体的。我们可以确定，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绝对没有生命的时候，是在说属灵的吃喝的。不论是天主教的变体论，还是路德宗的同共在论，都在说信徒在吃饼的时候是真的在吃肉体的，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和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圣餐就不是属灵的吃喝了，可以说不是圣礼了，因为圣礼的特点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人能否认圣餐是圣礼，因为主耶稣亲自的说了这句话，他说设立圣餐的时候，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纪念这个词就是圣礼的语言，是圣礼的功用，这一定是圣礼。既然耶稣的是圣礼圣餐，那么圣餐中的吃喝就一定是属灵的吃喝。旧约的信徒也是借着圣灵在吃喝耶稣的身体，从而有生命的。把圣餐的饼酒理解为真的血真的肉，就会把一切的旧约的信徒排除在旧恩之外。在圣礼中所指向所印证的事物一定是属灵的，这是圣礼的第二个特点。无论是路德宗的共在论，还是天主教的变体论，他们都不合乎第二个特点。这种属灵，这种圣餐的这种属灵的指向，给那些无法参加圣餐的那些人，但是又是相信的一些信徒，给他带来安慰。他们可以借着信心，借着圣灵吃喝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靠着圣灵，虽然我没能尝到那个饼和酒，但是那圣灵的运行，我们真的在喝在吃。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一些高中生，还有更小的孩子，他们现在都不能参加圣餐礼。突然，如果孩子突然会死去的话，他没有领过一次的圣餐，但是他可以仍然借着相信，他在活着的时候，他与那些领受圣餐的人一同的可以属灵的吃喝，他一同的可以相信， 耶稣基督确实是我的，我确实在他里面有生命的。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生没领过圣餐突然死去的话，这给父母很大的安慰。还有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你虽然不能参加，但是你不是信心很小吗？你不是想要信心成长吗？你每次借着圣餐礼，你就祷告着，靠着信心，靠着圣灵，求你让我能够属灵的来吃喝那十字架的基督的血肉。上帝就在这圣餐礼中，不论是那真的在吃的人，还是那在你的座位上你不能吃，但是你的心是有信心靠着圣灵的，你们都在一同的在真的吃喝基督的血肉，是属灵的吃喝。圣餐是属灵的吃喝，饼酒这样的记号本身没有变成它所象征的身体和血，但是上帝却把记号称作它所代表的象征的，就好像记号就是这个所象征的一样。创世纪十七章十到十一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然后又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前半节说这个割礼就是约，后半节说这个割礼就是证据。其实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立约的证据，也就是这个记号，这个割礼与约好像一个一样，他说这就是个约。他又说证据，在上帝的心中，这个记号和约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合一的，把割礼叫做约。这种把记号和他所代表的象征的事物这么称作的这种做法呢，叫做记号与被象征事物的联合。这种联合在教育上叫做圣礼上的联合，孩子们叫 sacramental union， 就在圣礼上的联合。威斯敏斯特信条二十七节二条依据创世纪十七章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和提多书三章五节，他这么说：在每一个圣礼当中，在标记和所表征者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圣礼上的联合，因此二者名称和功效可以彼此相归。因此我们在一个圣礼中听到 A 就是 B 的时候，我们要在圣礼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来看，这就是这个字的含义。这个圣礼中，因为圣礼上的联合，记号 A 就称作就是这个所代表的这个事物了。我们不能因为这就是，就认为它一定是本质上 A 变成了 B， 因为我们要考虑这句话 A 就是 B 的背景是在圣礼这个背景下说的。在圣礼的这种环境下，一旦说到 A 就是 B 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圣礼上的联合。因着这样的联合，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杯就是我的血。主把这个记号，这个饼和酒，就把它说成是，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了。那么这种做法，我们再详细的看第二点，饼酒仍称为身体和血。基督称饼为他的身体，杯为他的血，会用血所立的新约，并且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身体吗？”我们知道这种圣礼上的联合，耶稣基督就可以这么说。不但如此，基督特别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和血，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他要教导他就是永生的粮食，第二个他使我们确信我们真的属于他。十字架的一切恩惠真的是给信徒的，有这个两个原因，他称作这是我的身体和血。 第一个原因，他是要教导我们，他就是永生的粮食。耶稣借着饼和酒和自己很相似的这个特点来教导门徒说，我就是你们灵魂的粮食。看得见的饼和酒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吃喝对身体是那么重要，灵魂是不是也要吃喝呢？当然灵魂也需要吃喝。很多人都经历过，我身体很饱了，但是我的灵魂精神很枯干，这是因为灵魂它也需要吃喝喝的。上帝造的我们的时候是造了身体和灵魂，还记得吗？吹了一口气，有身体有灵魂。上帝造了身体和灵魂以后，也分别的为身体预备了食物，也为灵魂预备了食物。上帝不可能只造了以后不给他食物的。你看上帝给亚当预备了多么丰富的身体的食物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然而上帝为人的灵魂预备的更加的丰富。灵魂吃什么喝什么，耶稣借着饼和酒在告诉我们，他那个十架的这个身体和那个血是我们永生的粮食。主在约翰福音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一个信徒如果离开了耶稣，他就好像离开了青草地一样，离开了可安歇的水边，他就开始进入旷野，他又饥又渴。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话，他就好像跟随这个牧人，他一无所缺，因为这个牧人就是粮食，谁跟着粮食还缺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满足，好像那个饥渴的心灵被大雨浇透了一样，好喜乐呀。但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呢，开始失去了起初的喜乐和满足，又开始有一些饿，有些渴，我们想用别的东西来满足，发现还是空虚。我们也转向神的话语，有时神的话语使我们满足，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得安宁，心灵饥渴。基督告诉我们，是他舍去的身体和他血是我们的粮食。神的话语宝贵，但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指向的是这位基督，是十字架的基督。如果我们看神的话语也好，或者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十字架来看圣经，离开了十字架看一切的话，我们整个就失去了重点。孩子们叫 miss the point， 一切都失去重点了，就如羊走迷了。如果我们心灵饥渴的说，我们来到神的话语，但是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想寻找这个安慰的话，我们仍然得不到灵魂的喂养。因为耶稣说，我的身体我的血是你的粮食。如果把神的话语比作那极大的青草地的话，那个十字架是那草原地上的草最多最绿营养最丰盛之地。你来到十字架里，你默想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你灵魂深处的粮食。无论是多么深的无底洞，你就是饿得要死渴得要死，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到我这里的必定不渴。基督的满足是无限的满足，而我们的灵魂像无底洞一样，但是基督会无限的满足这个无底洞。我们后来渴了饿了，不是因为耶稣的话不对，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十字架，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以为十字架是我们起初的道理，我们可以离开十字架，我知道了，我可以走了。 但你一旦离开十字架的时候，你又开始渴，又开始饿了。围绕着十字架的听道、灵修、祷告、读经，是你灵魂的粮食。每当你觉得空虚、饥渴的时候，要跪在神的面前，好像跪在十字架的面前一样。你想念、默想那十字架，他为我而死，他的血为我而流，他为我被神离弃。当你就这样的来到神的十字架面前来吃喝的时候，你就会有极大的满足，灵魂得安慰和平安。在十字架这里，你有最深的安全感，你有最深的被爱的感觉。你可能害怕你的罪让别人知道以后，别人可能会不再爱你了，但是你在十字架这里，你知道上帝知道你一切的罪，比别人知道的知道100倍还要多，但是他仍然爱你到这个程度，他给你无限的一种安全感，无限的满足。你一切的恐惧和忧虑在十字架里，他都是你那干渴的、恐惧的、饥饿的心灵得到无限的满足。我们带着各样的忧虑来到这里，上帝说你们一无挂虑，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是灵魂的平安，灵魂的满足。这个平安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在别的地方。你就是看神的话语，如果那个神的话语你看不到基督的话，你仍然得不到满足。不要离开十字架而四处游荡，十字架是你生命的泉源，耶稣为你开的那个泉源就在十字架上被扎的。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这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基督之外都是干渴，都是旷野无水之地，但在基督里面那是活水的泉源。那被击打的磐石涌出那源源不断的那个灵磐石活水。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打开了赐你生命的源泉。无数的灵魂在这个地上游荡，始终的处于干渴的状态。耶稣借着饼和酒告诉我们，你知道饼和酒维持你今生的生命吗？我告诉你，我的身体、我的血是你永生的粮食。基督不仅教导我们他是永生的粮食，也借着这是我的身体和血，使我们确信我们得着这个粮食，我们与基督有份的。耶稣称身体为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使我们确信我们真的分享他身体，他的受苦和顺服真的是我们的，使我们得安慰。耶稣借着圣餐让我们确信这一点，就像我们嘴真的碰到和吃到一样的真实。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圣餐的时候，是看主的身体被掰开，饼被掰开了，然后牧师往下倒那个酒的时候，哦，耶稣的身体流下来了。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哦，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这是我们永生的粮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给我的吗？还是给别人的？也许他掰这个饼 是给别人掰的，他这个流这个血倒出来的这个酒是给别人的，他是我的吗？而当耶稣亲自的借着牧人把这个饼是亲自的为你在这掰开，酒在为你在这倒，因为你过来领圣餐，你是借着信心来领圣餐的时候，耶稣真的告诉你，我是为你而死的，我的血是为你而流的。你不是能喝吗？你摸吗？是在你手里吗？是进你嘴里吗？我真是给你的，你真是在分享我的身体。这种分享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借着圣灵做的。前面提到圣灵是属灵的吃喝，是这个属灵的意思，孩子们，属灵的意思是 spiritual 意思是靠着圣灵的意思。在圣灵的运行之下，基督的2000年前的那个身体和血就喂饱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灵魂得到最深的满足。一个有罪的灵魂是没有根本的满足和平安的。良心总会悄悄地控告我们，我们无论怎样成功，我们无论怎样幸福，我们对人怎样的友善，我们的灵魂总是有一丝丝的不平安，也没有满足，总是一种干渴的状态，总需要东西来填补。但在圣灵的运行之下，基督的十字架的身体和血就进入我们灵魂的深处，好像大鱼把那干裂的那个田地浇了个透一样，我们的良心得平安，灵魂得满足。你总是焦虑吗？无论什么好像只能给你暂时的满足吗？你总觉得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你完全满足吗？你来依靠圣灵。当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祈求圣灵的时候，圣灵他愿意借着他无限的大能，让你在圣灵里面吃喝耶稣。你可以在十字架那里大吃大喝，圣灵在你的肉体情欲面前，是永不满足的肉体情欲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你想要得着基督的一切的好处，没有圣灵赐给你，一切都是空话。你属灵上的吃饱全部都依靠圣灵，他大能的运行，他与神的话语运行在你的灵魂深处，使你吃喝耶稣的身体。这是基督使你确信，作为信徒的你确实在吃喝耶稣的身体，是与他有份的。基督还使你确信，他的受苦和顺服就是你的。你好像自己做了顺服和受苦一样。在圣餐中，我们领受的是被掰开的饼和被倒出来的酒。这个掰开的饼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对不对？这个倒出来的是流下来的血，它代表着这个。当我们吃的时候，就真的就吃这个进去了。你属灵的吃进去了他的受苦和他的顺服，也就是说，借着圣灵的运行，基督的这个受苦和顺服就是你的了。我们 真的与基督的受苦和顺服有份。我们吃饼和酒怎么真实？它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的受苦和顺服也怎样的真实？这是圣灵的运行，也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了。前一个是记号、象征，这个怎么真实？它所代表的，它所象征的，也同样的真实。这就是圣灵，是合一的。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可以归纳为两件事情，孩子们，一个是基督的受苦，一个是基督的顺服。我们在圣餐里面，我们与基督合一了，他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进到他里面了。我们可以确信，基督他的受苦就是我的受苦。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地狱，我与基督已经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承受地狱。基督怎样是被上帝离弃，我在基督里面跟他一样被上帝离弃过了，就这样的合一。他的受苦就是你的受苦，基督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你的罪债也都偿还了。我们自由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仅在十字架的受苦中合一，让顺服也合一。基督是在这地上过的圣洁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生活。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顺服就是你的了，饼和酒就变成你的身体了。他的顺服，完美的顺服就是你的，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你干干净净，毫无瑕疵，毫无皱纹，这就是你的。这是多么大的礼物！他把他的受苦和顺服都赐给你，然后借着圣餐，让你坚定的确信这就是我的。你可以满足了天堂的要求，第一个要求，两个要求，罪得赦免；第二个是完全圣洁。没有这两个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去天堂。世界上没有什么礼物可以与基督相比，这就是福音，是一个有罪的人所需要的。有罪的人拥有了全世界，失去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一个死刑犯来说，你把高工资给他，你把山珍海味、豪华酒店、很高的这个职称给他，对死刑犯来说，能比得上罪得赦免？什么能够比得上在法庭上宣告他无罪，宣告他为圣洁呢？我们信徒都是从地狱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基督把他十字架的受苦和顺服，因着他把我们从地狱的火里头抽出来的。如今基督借着圣餐印证这是事实，他的受死是你的受死，他的顺服就是你的顺服。耶稣怎样在地上成全了一切的律法，这个顺服就是你的。你也是在地上好像成全了一切的律法一样的。没有相信的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个死刑犯，没有这个需要。但上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句话的话，犯过罪的人都是死刑犯，就是等着死刑。在死刑没有临到之前，来到基督这里，罪得赦免，他的顺服也是你的， 你要信。这是上帝在每个人死之前你能所听到的，你的耳朵你如果能听见的话，没有比这个再好听的消息了。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讲道中听到了对圣餐这个饼和酒的本质的认识，帮助我们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确信我们与基督有份，基督的受苦和顺服就是我们的，他十字架上的一切好处真的是我们的，从而使灵魂得安慰得饱足。饼和酒因为是个记号，而记号的普遍特点就是它指向一个属灵的事物，但它本身却没有变成一个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吃饼和酒的时候，它本身没有变，但是因为有圣灵，圣灵大能的运行，能够使没有变本质改变的，却使那耶稣的真身体和真血肉在我们灵魂深处的运行，我们可以属灵的吃喝耶稣的血和身体。我们的吃喝不但使灵魂得到最丰富的营养和最深的满足，我们也确实知道我们吃喝的是他的受苦和他的顺服，吃进去了一样，这就是你的了。十字架上的献祭以及献祭所带来的一切的恩惠，借着这个饼酒，我真的知道这就是我的了。当我们在各样的风浪中不断的软弱，不时的怀疑的时候，耶稣在圣餐当中确确实实的让我们看摸吃喝，让我们确信他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就有我的生命，就有永生。愿这一周你能够常常的来到十字架这里，去默想那十字架的受苦和顺服，借着圣灵的运行深深的印在你灵魂深处，借着信心这就是你的，使你的灵魂终于得安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歇。愿你的灵魂在基督里面，特别在十字架的基督里面得饱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算什么？